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大卫的诗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战胜情欲，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连续我们，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再次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大卫那样犯罪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犯罪，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重新站立起来领受你的救恩，能够再次的宣告，主你是值得赞美的，主你是伟大慈爱的神，因为你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我要在众人面前宣告见证你的伟大跟慈爱，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首先自己经历你，也能够勇敢地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重要主题是胜过情欲，诗篇51篇，大卫的诗我们刚才都读过了。其实我们很少意识到情欲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夫妻关系、人际关系、教会弟兄姐妹都会因着情欲的问题而产生很大的张力破坏。健康情感必须能够包括识别情欲、战胜情欲的能力，必须拥有这种能力，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的成长成熟。在我们个人生活、家庭、教会当中，我们必须有识别情欲的能力，而且能够靠神战胜情欲。从前有个王，英勇善战，无往不胜。他有7个太太，19个儿子，1个女儿，有许多的妃嫔。有一年打仗的季节，这个王没有随大军出征，而是自己待在家里。有一天他睡觉，等到太阳快下山才起来，之后他就在自己的房顶上转悠，无意间看到他房顶之下一间民房当中的一个女子在沐浴在洗澡。虽然太阳已经偏西，他的眼力还挺好，他看到这位洗澡的女子非常的漂亮，那个时候他的情欲、占有欲就开始发动，就找人去打听这位女子是谁。结果这位女子是他皇宫侍卫的一个太太，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他是王嘛，继续请人把这个女子接到他皇宫里来。如果这一位王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王，就没有什么，一个平民女子带过来占为己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位王恰恰是以色列历史当中赫赫有名的大卫王，也就是诗篇51篇的作者。像大卫这样一位驰骋疆场、手下无敌的王，竟然也可以被情欲所胜，犯了奸淫罪，先头极力的掩盖，后来借刀杀人，以卑劣的手段得到了别人的妻子，他的第8位妻子。大卫被情欲所胜，并没有悔改，10个月之后这个女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得到了第20个儿子。那时神就派了一个先知叫拿单去见大卫。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讲，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早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为恶的事呢？如果是其他的王，先知的头可能早就落地了，但大卫如何回答呢？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就是大卫王胜过情欲的转折点，悔改之后他就写下了著名的诗篇51篇，一首忏悔诗。诗篇51篇的标题很特别，我们刚才没有读，它与其他诗篇的标题都不一样。其他的诗篇通常一开始就是第一节或者很短，比如说大卫的诗、克拉的诗，但诗篇51篇是这样开始的，大卫与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给领长，领长就是诗班的指挥，皇宫中诗班的指挥，他们有敬拜。大家可以想象，诗班指挥啊，得到了大卫这首新作的诗，要配上曲，带领诗班练唱、预唱，然后再去敬拜， 那么在敬拜前，诗班指挥如何向听众众人介绍这一首新的诗歌呢？他可能讲，这是我们王最新的一首诗歌，它的题目是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的这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很羞辱，很不自然，很不好意思。但是这也是战胜胜过情欲的起点。今天你我心中的情欲，不管是说的、想的、看的、行的、听的，其中都有很多的羞辱。如果我们没有大卫这样的心智，承认我们的软弱跟失败，我们不能战胜它。这首诗篇是一首祷告诗，一共有19节经文，有11个祈求。大家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祈求圈出来。我给大家的分段是这样的3段：第一段是得洁净的祷告，1-9节；第二段是得胜的祷告，10-12节；第三是得使用、蒙使用的祷告，13-19节。由于时间原因呢，我就讲1-2段。胜过情欲的第一步就是祈求得洁净，不怕羞辱，祈求得洁净。大卫首先祈求神的连续，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连续就是施恩，求你按你的慈爱施恩给我。大卫要神施恩他什么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所祈求的3个施恩，他祈求了3个。第一个，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第三，洁除我的罪。他有3个祈求：涂抹、洗除净净、洁除。那么以这3个祈求相对应的是另外3个名词：过犯、罪孽、罪。涂抹的意思是抹掉、擦掉的意思。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都看到黑板吧，黑板是用粉笔写的，写完以后有个板擦一擦，啥也没有了，当然要擦得很干净，那个板擦要好，这叫涂抹的意思。涂抹以后啥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年轻的人没有见过那种粉笔跟黑板，我们有这种 marker 记号笔，写了以后也有个擦子一擦，怎么样，啥也没有了。我们会议室也有一个板子，上面可以用记号笔去写的，马克写的，写了以后一擦上面。这是大卫所讲的涂抹的意思，一涂啥也没有了。今天早晨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周报的标题被涂抹了？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没有在你们的周报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星期四改了标题，然后秘书已经印出来了。我想怎么办呢？星期五来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涂抹啊，涂涂涂涂，怎么也涂不好，总是有一些痕迹在那个地方，一些黑点点。我就让我女儿涂，涂得比我好一些，所以你们有些人的周报完全没有痕迹的，就是一片白啊，一片白。那我的呢，我涂的一些反正有点点的没涂好的都是我涂的。这是涂抹的概念，涂抹干净以后啥也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大卫的第2个祈求，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这是洗的概念。我们都会洗衣服、洗碗、洗脏东西，东西脏了、衣服脏了、碗脏了，你要洗啊，你不洗怎么办？那就一直脏的。大卫在这里祈求神把他的罪孽洗干净，洗过以后像新的一样。你们可能在把脏衣服往洗衣机一扔，你们不知道洗的过程。以前的长辈洗衣服都是用手搓啊，看哪里脏就搓啊。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也让我洗衣服啊，我不会洗嘛，一大团衣服放在一个盆里面就揉一揉，揉一揉以后把水一拧就挂上去了。妈妈说你看那个脏你根本没有洗掉，我一看啊，坏了，是啊，那我在一个盆里一大堆衣服在那揉，当然你不知道哪里脏专门要去洗的，你要刻意的有意的把那些脏用手去搓，把它搓掉。第三个动作是洁除，洁除这个字与宗教礼仪当中的洁净有关，犯了罪需要献祭、献动物，然后才能得洁净，是洁除的意思。利未记当中有很多的洁净、洁净、洁净，跟这个洁除是同一个字。那么大卫祈求的3个名词呢，是过犯、 顾犯的意思就是着重于结果，人际关系当中的亏欠啊，伤害了，这叫过犯，注重于结果，体现在人际关系当中。那么第二个所讲的是罪孽，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罪孽注重于人生命中本性的败坏，体现在神跟人的关系当中。一讲到罪孽，我们讲到是跟神的关系，一般你跟人不会讲有很多的罪孽，所以罪孽是相对神讲的。还有就是罪，罪呢是注重于人对律法的违犯，是过犯罪孽都包括在里面了，体现在违反律法，也体现在要受神的审判，这是罪的概念。大卫祈求神涂抹洁净，洗净洁净他的过犯罪孽罪恶，什么意思？就像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完全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如果没有神的连续，没有神的恩典，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卫祈求神的连续怜悯。大家知道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什么吗？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就是复原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恢复的越逼真，与原版越像，就越不可能，越艰难，花费也越大。完全恢复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吧？《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所画的。我们通常见到的《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不是原版，是复制品。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你们看这一幅，据说是达芬奇的一个徒弟的复制品，这一幅是另外一个复制品，在比利时的博物馆里面收藏的，还有一幅是在瑞士的博物馆里收藏的，只有三幅复制品。那么它原版是什么呢？原版是在意大利的米兰的一个修道院，多米尼加的一道修道院里一个墙上面，他们请达芬奇画的，有 8.8 米长 ,4.6 米宽。我们很少见到原版的，我给你看一下原版。这是在墙上画的，意大利米兰多米尼加修道院一堵墙上的原版的最后的晚餐。那么这幅画自从画了以后，多经沧桑，包括战争，已经有很多的损失。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幅画是1978年之前他们最后一次最重大的修复之前拍摄的，已经很模糊了嘛，斑斑点点了。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队，用了21年的时间，从1978年到1999年花费了上千万的美元，21年的时间修复了。你们看好这幅画，我给你看他们的修复版是什么，是这个，一样吗？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上千万的美元，他们的修复工作21年当中，有的是进行的非常的缓慢，有的时候恢复一天就几厘米，几厘米非常难。但是恢复以后还是不一样啊，也遭到很多评论家的批评，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看，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事情，艺术品、乐器都不可能，何况我们人这么复杂的、有情感、有思想、有意志的活物，怎么可能呢？大卫讲：“神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大卫是说：“神啊，你做这样一个工作，让我的罪孽过犯跟完全没有发生一样。”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你们知道我们的行车记录都被政府小心地保存在他们的电脑盒子里面。5月份我去更新我的驾照，顺便查了一下我的驾车记录，我不知道嘛。政府官员看了一下说你还可以，没什么的。但是他告诉我所有的违反规则啊，我们的犯规都被保存在政府的电脑里面，有2年之久是扣分的，保险公司查会查到的，2年之后会被取消，取消以后呢就不扣分了，但是这个记录还在，他们随时还可以看到 你10年前、20年前有这样一个过犯记录，那什么时候取消呢？死，等你死了以后才取消。哦，我听了会很失望，我一生的记录都被保存在那里，即使不扣分还在那个地方，随时可以看到，直到我死才能从电脑里面 delete 删除了。那么任何犯罪记录呢，如果不是行车违规是犯罪记录怎么办呢？你需要总统大赦。总统大赦有没有记录啊？有，某年某月某日什么过犯什么罪被某某总统赦免了。如果我是一个犯罪的有赦免的人，我也不希望有任何的记录，他们还会看到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在人的法律当中，绝对不可能除去你任何的犯罪记录，总是在那里的。大卫讲，求你涂抹我，洗净我，洁净我一切的过犯罪孽罪，就是在我活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完全洁净的工作。靠什么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有一天天使打开我们的人生记录，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一看都是洁白的，一点记录都没有，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因为天使知道某个人什么时间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结果审判的时候一看啥也没有，为什么他的记录是清白的呢？这就是大卫所说的恩典，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比的欢心，因为我在这个世界，我在人的记录当中是不完美的，直到我死的时候再被删去。但是我现在，我此时此刻，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的罪，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在圣徒面前是清白的，是没有一丝记录的，因为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遮盖了，已经完全洗净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非常的感恩，释放得自由。大卫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祈求神的涂抹、洗净、洁净呢？接下来讲，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们面前，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有多深的感受，我曾经一两年的时间为我犯过的一件罪呢，深深的恐惧、忧伤、不安、痛苦，良心受控告。我一想到就很难过，也不知道神会不会真的赦免我，也不能向人讲。你总感觉真像大卫讲的，我的罪常常在我面前，真的很难受，甚至对自己的得救都有怀疑。直到有一天我在高速开车的时候，我听广播里一位牧师讲，你认为耶稣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不能赦免我们任何一个人最大的过犯吗？我想是啊，我觉得我的过犯很可恶、很可怕，我不能过关，不能过这个坎儿。但是主的宝血能不能洗净我？世界上还有没有千千万万的人过犯比我更大，主的宝血能不能洗净他们的？那么牧师讲，当然是的，要不然耶稣为什么死在上面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得到释放，罪也不再这样控告我，不再出现在我眼前。大家也知道北美有一种很臭的动物叫什么 skunk， 臭鼬。你们有没有被臭鼬搞过啊？或者喷过？被臭鼬喷一下是用肥皂水、香水什么东西都洗不掉的。如果臭鼬在你家后院做窝的话就很麻烦了，你要请一个公司来运臭鼬，他的车也是臭的，算你好几百刀啊。如果你的宠物被臭鼬喷了一下就惨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臭常常在我面前的这个意思。大卫讲，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常在我面前，实际上就是我的罪一直在我面前，罪也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折磨、恶味。大卫讲，我的罪常常在我面前，而且他讲，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神啊。这是很奇怪的一句话，大卫犯奸淫、杀人、掩盖、说谎，他为什么讲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大卫犯罪以后一直隐瞒，他以为别人不知道，当然有人知道，他以为掩盖隐藏以后可能就没事了，他忘记神还知道。直到10个月之后，神派先知去 责备他，指责他，警戒他，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呢？大卫从那个时候知道，原来罪向神是无法隐藏的，不管你觉得隐藏了多久，不管你认为别人不知道，神总是知道的。所以大卫勇敢地承认，我犯这罪唯独得罪你，我不能再向你隐藏了。第二，只有神可以完全洁净人的罪。我前面讲过，只有神可以做这样完全洁净的工作，所以大卫要向神承认，我唯独得罪你，所以唯独你才可以使我完全得洁净。这是认罪，认罪悔改。向人认错可以得到人的原谅，但是不能得到洁净。向神认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完全的洁净。大卫继续祷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还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也是一句很奇怪的话，大卫犯罪跟他母亲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说啊，这不是我的过犯，你看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所以我才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的，大卫乃是说，罪不但一直在我眼前，在我面前，罪还在我生命的每一部分，每一部分，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内脏，从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都被罪所污染了，罪从那个时候就与我同在，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只有神才可以做这个事情。连我的妈妈，最爱我的妈妈，怀我的时候都使我有罪，她都无能为力。然后大卫在六到九节继续祷告，这是更大的一个祈求，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不但比雪更白，而且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就是在洁净以后，我们对神有一个更大的敬拜跟赞美，以至于我可以喜乐。接下来光得洁净赞美还不够，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洁净的人呢，并不是一个中性的状态。我们得洁净并不是中性的，没事了，我可以保持洁净，而是要时刻面对情欲的败坏。就像我们的肉体时刻被氧化着，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氧气，但是也被氧化，年纪越大氧化的也越多，所以我们老了。前两天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小小的月曼菊小红莓 cranberry， 帮我查查 cranberry 有什么作用。她很快手机一翻，讲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句话，抗氧化，一下引起我的注意。我说好，我就要这个抗氧化，我要经常吃。为什么呢？人被氧化以后，你就会变老，机能衰退，所以你要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我们都活在罪的败坏当中，情欲的败坏当中，如果你不抗拒它，你就被它败坏，没有中性的。神洁净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完全涂抹，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在写新的罪的篇章，你们同意吗？不是一下抹了就没事了，每一天我们都在继续写罪恶的记录。有一位牧师这样讲，我们都在改变，五年之后你不是比现在更成圣，就是比现在更败坏，没有中立的状态。没有说我现在来敬拜，我回家，我吃饭，我睡觉，我来敬拜，回家吃饭睡觉，我就保持我的洁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如果你一天不读经，你就会比昨一天差一点。你说你忙，我没有时间，但是你哪一天不上网，不刷屏，不听新闻，不看报纸，不读其他的东西，读书考试有没有？工作也看东西啊。你说我这些时间都有，就是没有时间读经。好，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每天就在情欲当中，你就被罪在氧化着。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呢，胜过情欲的第二步呢，我们要得胜的祷告。什么叫得胜的祷告？这是诗篇第二部分十到十二节，大卫这样祷告，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也是诗篇的中心关键部。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很多人愿意得洁净，愿意得医治，仅此而已。但是大卫继续祷告，这是得胜的祷告，以第一步洁净成为对比。这三节当中有四个突出的词，大家知道什么吗？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有四个突出的词，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或者说坚定的灵，圣灵，乐意的灵，或者顺从的灵。新普及译本翻译为使我甘心顺从你，就是神。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乐意的灵，都是神为大卫新造。圣灵是神赐给大卫的。大卫屈服情欲时，就失去了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乐意的灵，所以他会犯罪，他的心污秽了，他的灵不正了，也不再乐意顺从神。但是大卫清楚地知道他还有圣灵，他很怕神收去他的圣灵。如果我的心不洁净，灵不正了，不顺服了，神在收去我的圣灵，那我怎么办？所以大卫很害怕，所以他祈求，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只要有圣灵在，我的心可以重新的清洁，我的灵可以重新的正直，我的灵也可以重新的顺服。2000年前，有一个老人也问过耶稣同样的问题：人老了怎么可以经过妈妈的肚子再生一遍呢？耶稣如何回答？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大卫这里祈求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都是有心的人，心是情感、思想、意志的所在。我们也是有灵的人，灵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所在。祷告、赞美、聆听、敬拜，这些都出自我们的灵。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以后很多年似乎不成长，或者生命成长得很慢很慢呢？甚至与不信的都差不多呢？因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的生命没有多少成长，所以我们成长得很慢。不管你的心再定义爱神，再定义渴慕神，你的灵不成长，灵不强壮，就软弱。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应该是三灵人，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我们是三灵人，才能真正的不断的成长成熟。有灵的人 spirit man， 我这个人也包括姐妹在里面，不要误解，我们都是男人。或者我就说 spirit people， spirit saint， 圣灵的人 man of the spirit， 这是我们属圣灵的人，我们有圣灵的人。第三，属灵的人 spiritual man。 一个基督徒必须是这三灵人。我们是有灵的人，这个灵是自己的灵，我们是属圣灵的人，最后我们是属灵的人。胜过情欲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特别讲到情欲与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征战。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洁的，灵正直乐意的，我们就胜过情欲。相反，如果我们的心不清洁，灵不正不乐意，我们就败于情欲。大卫为什么屈服于情欲？在屋顶上看到那个女子洗澡，就动了邪情私欲，因为他的心不洁，灵不正，不再顺从。前两天我在一个地方排队，排队的时候呢，我前面就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晃晃的穿着高跟鞋滴答滴答从我面前走过去，我后面就有一个人，我不说是男是女了，很不满意的说了一句噪音，接下来还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骂人的话。我知道这个人肯定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活在自我的情欲当中，他们对周围事情的反应也是凭自己的情欲反应。而有圣灵的人则完全不一样，有圣灵的人在面临环境的挑战，面临不满意的环境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以老我的情欲来回应，抱怨、议论、恶语中伤、骂，甚至有暴力的行为，他们是以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顺从的灵来回应。你有什么样的心，有什么样的灵，你就有什么样的回应。苹果树不管 种在什么地方结出的都是苹果，吉里有刺的树，不管种在什么地方都是有刺，都会扎人。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回应。圣灵与情欲彼此相争，那么圣灵的工作有什么特征呢？我给大家总结了圣灵工作的特征，是根据大卫的祷告所总结出来的，有这四点。首先是从神而来的，大卫讲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圣灵是从神而来，是属神的，是神。第二，生命的恢复，大卫讲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清洁能够使人清洁的只有神可以做。当你的心清洁以后，你也得到医治。今天我们很多人想得到医治，我们很多人受到伤害，很多人活在痛苦当中，绝望当中，但是你的心清洁了以后，你就得到医治，你就重新被建造。然后圣灵建造，他不但洁净你，他使你正直，使你遵从神的律法，正直的标准就是律法诫命，而且坚韧，正直也是坚韧。我不但正，而且我能够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这个房间每一个房屋都有很直的栋梁，对不对？这个栋梁不但要直，而且要能够承受相当大的力量，如果不能承受的话，屋顶以后就会塌下来。所以那个钢材都要最好的，如果钢材是次的，次品假品，时间长了这个屋顶一定会倒下来。给我正直的灵，坚韧的灵，能够抗压抗拒情欲的攻击跟试探。第四，就是圣灵的带领，是我们得胜了，胜过情欲。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也是顺从顺服的灵扶持我。那么情欲的表现是什么呢？也是四点。情欲的表现首先是出自人的，是堕落的欲望。在我们堕落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自我的欲望，要拥有一切，要成为神。第二是不洁净的，跟前面清洁的心正好相反，所以大卫祈求要洁净。情欲的表现，它出自不洁净的一个心，是污秽的，见不得人的。所有情欲的事情真的拿出来说出来是很可耻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愿意分享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不洁净的事情。另外是自私的，以自我中心的，大卫要占据拔示巴，把他占为己有，这是非常自私的，还去杀害他的丈夫。所有情欲的事情都是自私的。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夫妻关系当中的抱怨，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些冲突，很多时候是情欲的表现，因为我们有一个私心在里面，这是很微妙的。如果你不仔细去刨根问底，去检查水下的冰山到底是不是自私的，如果你不去仔细想的话，你不会意识到这是情欲。如果你真正抓到了，看到这是一个自私的动机，这就是情欲，那你必须要靠圣灵来对付，最后不顺从悖逆，尤其是神的诫命。所以先知指责他，你不听神的命令。情欲出自我们堕落的生命，自私，想占有，满足自己，带来伤害，会上瘾，一犯再犯，羞辱，总不满足，暂时快乐，长久空虚，会抱怨，会定罪，不愿意，体贴肉体，怕脏，怕累，怕苦，怕麻烦，很难委身，不靠谱，违背律法，这都是情欲的表现。圣灵的工作来自神，完全是神的恩典，是无私的，是给予的。我们有谁可以在最累的时候还愿意去帮助人，还愿意去爱人，还愿意去付出？这是从神而来的，建造他人，医治伤害，赦免，有长久的满足，即使在生活的各种缺乏当中，心里仍然有喜乐，很少抱怨，顺从，任劳任怨，靠谱，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谱的。我承诺我一定会做，不会失踪了，没有了，遵守律法，这是圣灵在一个人生命中的表现。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其实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胜过情欲不是
说我们有一颗银子弹 a silver bullet， 啪一下那个情欲的敌人被打倒以后他就死了，没事了。也不是我们失败屈服情欲以后被情欲踩在脚下我们永远起不来了。从情欲转向得胜的关键是我们生命中一个乐意的灵或者顺从的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顺从的概念。在我们人的等级当中，人的等级当中都是低级的顺服高级的，对不对？王是最高的，在大卫时代他是最高的一位，在人的体制当中他的权柄地位是最高的，所有人都要顺服他，所以他要犯罪没人可以奖赏，没人可以奖赏。他在万人之上，但是他忘了他在神之下。大卫犯罪时失去了顺服神的那个灵，他以为是王是老大就没事了，所以被情欲所胜。不顺服神呢，一定会顺服情欲，顺从情欲了。大卫犯罪之后，他的得胜祷告是这样的：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或者说是我甘心的顺从你。这位王重新在神面前学习顺服顺从的功课，像一个仆人一样从最低开始。2000年前一位天上的王来到地上做仆人，他本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本是王，但是他也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他虽然为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就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5:8-9这句经文就特别讲到这一位顺从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胜过情欲的关键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顺服的顺从的灵，乐意的灵，在凡事上不求自己的虚荣而求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给我们一个新的记录，给我们清洁的心，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但是如果我们不顺从的话，我们的心很快被污染了，我们的灵很快弯曲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顺从的灵。我给大家四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有顺从的灵来胜过口舌的情欲，我们都很想说让别人听，我们能不能一个星期之内少说话，尤其是不说抱怨的话、责备的话、负面的话啊？你说一个星期太难了，哎呀太难了太难了。我有本书叫做30天胜过口舌的情欲，你们想看我可以借给你。要形成一个习惯的话都要1个月50天之久，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做，我跟你们一起做。一个星期之内不说抱怨的话、指责的话、负面的话，控制自己的口舌。我们话语当中有很多情欲。第二，有顺从的灵来胜过眼目的情欲。一个星期不看美剧、韩剧、连续剧、报纸、文物、新闻、网站、刷屏等等，当然你还是要刷。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本胜过眼目情欲的书，如果你们知道告诉我。胜过眼目的情欲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不要说你们年轻人，老人也一样啊。我们随时被抛在眼目的网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眼目的情欲的网络当中，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们所看很多很多都是情欲的。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每次上网的时候，每次看到一篇报道的时候都要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画面就跳到你的眼睛里面来。我的电脑有的时候突然就叮叮叮叮叮响，为什么呢？他说你的网站有问题，我立刻把那个网站关掉。大卫就是从看开始堕落的，年轻人一样，年轻人挑战更大，你们每天都在看很多的东西，在这些当中有很多情欲。第三，有顺从的灵来胜过思想的情欲，不想负面的、污秽的、虚妄的、受伤的。基督徒的生命呢，他的顺从都是以基督为榜样的，所以我们背一节经文跟大家共同鼓励，背一节经文，腓立比书4:8，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知道，所有情欲的事情都是从一个念头、一个思念开始的，都是从想开始的。你不想就不会继续想，你不想就不会有一个行动，你不想也不会说。所有情欲的事情都是从思想开始的，我们要竭尽控制我们所想的。这里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都要想这些事情。第四，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每一天要为自己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坚定的灵，让我能够有能力面对情欲的挑战、诱惑、控制、捆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大卫的诗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情欲、识别情欲、战胜情欲，在基督里面得胜。感谢你在古时借着大卫的诗已经显明你极大的恩典跟救恩，看到主耶稣的拯救、宝血的洁净、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完完全全的经历大卫，甚至超越大卫当时所描述的这种救恩，这是何等的有福。求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并且有顺从的灵，也求你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罪，使我们被压伤的骨头可以重新的踊跃，使我们可以在救恩里面大大的欢喜快乐。也特别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年轻人在罪里面、在情欲当中面对试探有挣扎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靠主耶稣的宝血被洁净，靠圣灵的能力可以得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再次献上，成为活祭，讨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当中有很多需要医治的身心灵的医治，只有圣灵可以做医治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我们再次敞开自己的生命，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中做医治的工作，不管是情绪的还是身体的。求天父特别连续你的儿女在这里做医治的工作，使我们得到医治以后可以传扬见证你美好的作为。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